弟兄姐妹，我们是第二课的后半段，应该是后面的一部分。我在这个之前，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在我自己的网站，还有雷雷也发给了大家关于有一个小的图，这一张图就是一张图代表一个课的一个总和哈对大家也是一个很好的复习。第一课我们讲到初期教会的诞生与试炼。这个图你自己拿回去放大比较清楚。那我们讲到第一块信仰是一个历史，特别是基督教，我们讲的是历史。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的死，他埋葬，他的复活，是一个历史真实的事件。我们不要只想到宗教哲学，必须明白是借由真实的历史事件，我们才能认识。所以你会发现，圣经的教导一个神的启示和所发生的事情，两个是互相对照的。有的时候是事情发生在先，然后把它写出来；有时候是先这预言在先，然后事情发生。但他们都是一对又一对的。所以我们讲说，我们的信仰是历史，而不是哲学的抽象。我们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在特定的时空道成肉身、死亡和复活。你从之前的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是预表，也是指向这个世界、这个事件。从之后的我们是回想这个世界。我们在圣经神学也谈到这个很重要的观念。那我们谈到当初在教会在开始，现在我在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下个礼拜也是要再继续跟约翰福音的时候提到，耶稣从11个门徒开始，在那个时候的五旬节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面对了几件事情。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整个罗马地区是统一的语言，那个治安相对的平稳平静，没有战争，也有很好的交通，的道路，这个很适合福音的传播。再加上我们那时候谈到说，各地方原来因为犹太人北国南国被灭亡之后，他们四散在各地。在各地都有犹太人的会堂，他们都有一个立足的地点。从那样开始，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谈到说，基督徒在早期的时候，他们所发展出来的，他们所给别人所做的生命的见证，一步一步的影响。我们看说这300年间有各式各样的压力压迫，从尼禄王开始一直到戴克里先，这300年之间，有非常非常多的压迫，因为政治、文化跟社会格格不入所造成的压迫，而在这个压迫过程中，殉道这个希腊文的原词原意是一个法律名词，是在法庭上面作证。这个词是证人的意思，原来是证人作证的人，用话来说明什么是事实。然后在教会初期的时候，使徒们、门徒们就自称自己为希腊人、希腊文的这个名词，他们认为他是耶稣的证人，而他们都是用生命去做见证。早期的这个字的原意是在法律上用说话做见证的，而转移到后来这个字变成的是用生命做见证的这个词，现在在英文也好，希腊文也好，这个词转成了它的意思就是殉道者。殉道者这个字的原意是证人，用言语作证，用生命作证。而我们谈基督徒，实际上是用我们的生活、我们生命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这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那么早期的这些殉道的， 最有名的，我们今天会讲到的，讲到殉道者是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是我们第一次谈到的，第一课的大纲。那么第二课，我们就谈到初期教会他们是在怎么样的奠定这教会的基础。那么你可以看到，一开始就设定主日，因为原来是借的犹太人的会堂，那么犹太人会堂是星期六的安息日，那么主日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所以很快就把主日祷告、唱诗、讲道，就是祷告、唱诗和读经、讲道变成一个，跟我们现在是很像一样的。我们其实这是2000年来的传统。那么洗礼和主餐就变成是很重要的可见的福音。其实我们在做洗礼的时候，主餐的时候，都去思想福音，这是我们讲做可见的福音。那么早期的洗礼是很严格的，严格是指你的资格要受到密集的培训，甚至要施洗的人和被施洗的人都要禁食，可见是对这个慎重的程度。要确定，我应该了解耶稣基督以及福音的本质。那么谈到早期的就有洗礼和主餐，早期的聚会是很严格的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为的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些话的描述都是那个时候的官员呢，写的报告，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那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新约正典是一个量尺，正典是神的心意，圣灵带领。当使徒们约翰写完最后一个字，把笔放下启示录的时候，正典就完成了。只是后来是发现，那我们谈到说有几个标准，第一个，它的源头必须追溯使徒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使徒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说明说，圣灵会引导他们把耶稣对他们说的话传讲出来。所以源头是使徒性，教义是一致的，都是使徒来自使徒传讲耶稣基督的教导。那么也要讲说是那时候的教会都公认，他们认为都在传讲这些。大家都没有什么争议，说要选到这些，所以在二区前的新约很早就在教会有确定下。在这个时候，我们讲说367年只是在一个会议上把它完全的写出来，但是不是会议，也不是教会投票选的，或是实际上是被发现，根据这些原则。因为你会注意到早期的教会对于这个所传讲的是不是真的来自使徒，来自耶稣基督教的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在那个时候，要确定他所信的和所传讲的都是来自耶稣基督传讲给使徒的。谈到教会的规模越来越大，有一些架构的演变，这个在后面教会历史我们会继续谈到。今天会谈到护教与教父的兴起。要明白，原来基督教的传讲是借由会堂，然后来自己建立的教的，很快的就会跟社会、跟政治有正面的接触，或者是正面的冲突。这代表社会或是文化，就是社会或文化的冲击，在这个上面，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笃信耶稣基督信仰的，慢慢的进入了学术界、哲学界、社会高层的人士。那在这些的早期的教导，是来自使徒们写的书信，因为大家深信，他们是借由圣灵的带领，是耶稣基督所 传下来的。那么他们开始过世了之后，要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些领袖们就出来，来接替他们的位置。我们实际上讲这些领袖们，早期的人被称为教父，或者是使徒教父。使徒教父的这个名词是说他们是使徒训练出来的，他们是使徒的门生。从这个角度往下传，所以你会知道这个使徒的传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那我们就介绍几个很重要的人。还有一个是第一个是比较重要的，是在左边我们看到安提阿的伊格纳丢这些的书信，很多书信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得到，是读得到的哈。他被罗马皇帝抓住，要送到罗马去审讯，在那过程中间，他写了七封信。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的主教们或是他们对基督教神学的看法，甚至他很强调说，他在过程中间，他以为耶稣基督做生命的见证为荣，他要求说教会不要阻拦，如果他要受死的话，所以他是也是也是殉道的哈，我们这个没有写，他最后是被野兽在竞技场，我谈到他自己把他自己比喻成是天主的麦子，他说他希望被野兽的牙齿磨碎，变成基督洁净的面包。你看他对这种殉道的态度，为信仰做生命见证的态度。那么他也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封信是给圣美拿的主教，就是波吕贾。波吕贾我们在上次的课也提到了波吕贾也是。谈到他殉道的过程，谈到要威胁他，那时候年纪很大了。他说：“主是这样的待他，他怎么能背叛主？”用各样的威胁，他甚至说：“就算是用火烧他，也是短暂的，而地狱的火才是永远的。”那这时候谈到是他的殉教的记录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得到。也就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再来就是越来越多的，我们讲到护教家他们写了很多的书信，还有在跟当时的哲学界辩论，这是第二和第三世纪的，因为开始基督教开始越传越广的时候，开始被文化界、社会和学术界注视，而那个时候。主要是来自希腊的哲学，这些护教家在跟这些所谓的哲学讨论辩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信仰的真理的认识、辩护都是很重要的。那面对的是充斥着各样哲学和属灵观点的世界，他们怎么样是对付他们？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19:21，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说的那个话，他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是将新闻听听说说，因为那时候有各式各样的哲学在那边传，他们就在里头闲谈讨论而已跟我们现在也很像，我们现在你到坊间去找。各式各样的书，或者网络上传的，没事就会传一个说怎么样让你更好啊，怎么样让你生活得更好啊，心灵更好啊，这些，各种的，在那时候各样的宗教哲学都在那时候涌现出来，大家就在那边听听看看，而这些护教家就出来， 把基督教的信仰用他们能懂的语言方式来跟他们来讨论。尤斯汀是东方教会的一个初期领袖，他原来是一个异教的哲学家。那这个故事讲的是说，有一天在好像是以弗所一带的海边，他这边沉思默想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来到他前面，指出来他思想原来讲的思想中间错误的地方，并且跟他说明说旧约圣经是怎么样见证了耶稣基督，再给他讲明，耶稣基督所传讲的福音以及整个基督教信仰所信仰的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所信仰这位掌理天地的神，他才明白，有一个他原来不知道的，他就很认真去思想，他也观察到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们怎么样的见证信仰，甚至以生命来做见证。那么他在西元132年的时候成为基督徒，他用希腊哲学的角度来证明说，基督教的信仰是正确。我们现在谈到的道，是希腊哲学里头的 logos 啊，是从他是借这个角度，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啊，他去辩论说，基督教的信仰成全了所有希腊哲学的缺陷。他用这样的方式去辩证，告诉那些在学习各样希腊文化背景的人，来证明基督教信仰的深奥、深厚和正确性，它的高度。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他很多他写的书信，不管是写给罗马的皇帝啊，给那时候的官员啊，再写给元老院，罗马的元老院的信件呢，还有跟拉比辩论呢，这些都可以看得到。那个时候，第二世纪对基督信仰的深度的讨论。那另外一位是在雅典的雅典娜那哥拉，他是希腊哲学受了很好的训练，他就用那种一直推崇基督信仰的超越性，特别强调基督信仰是从神而来的启示，而不是仅仅你在那边默想、推理得出来的一个理论。他也特别强调，其他的信仰的异教的神都是照人的形象造的，都是受造物的形象，都是有限，只有圣经所教导的是超越的、全然智慧的、全美的、全能而且全善的。那么，他也有一个他的困扰。我们今天回头来看他所讲的东西，从证明圣经教导，从证明基督教的超越性，他用希腊哲学角度有一个成功的辩证，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从现在来看的话，他把基督教的神讲成一个哲理很深的，而比较少着重我们还有另外不止我们所信仰的神，不只是在思想上的超越，更重要，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与我们相交、进入我们生活的神，而不是只在我在思想中，他是多么的高超。这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书信可以看到。那么，在西方社会，在西方的教会啊，也是在罗马这边，是派任纽，这是蛮重要的一位教父。他是波利贾的学生啊，也是在里昂当做主教。那个时候开始，诺斯底主义开始兴起的时候，他写了很多的书信。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他对于 反驳异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贡献，写了很多的书和信件来辩驳。但他谈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在他的辩论中间，就是真理是从神而来，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教导，而耶稣基督借着圣灵，讲述，他的讲述借着圣灵，在使徒们，光照他们，让他们继续的传讲传达。因此，他在谈到说，我们在比较、辩论、辩证的时候，不仅是讲说你讲的是不是合乎逻辑哲理，更重要的，它的来源、源头是不是来自使徒们，以及使徒们所引用耶稣所讲，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也是我们后来慢慢的，新约正典的形成，很严谨的确定这个概念，把这个观念守住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有各式各样的跳进来，你不会。今天你会看到很多异端，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讲说他得到了一个什么特殊的启示，超越圣经，圣灵跟他说什么，然后这里头的话，圣经这段话应该要那样看那样想才对，明明跟其他地方是矛盾的，但是他会跳出去。那么安任纽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在跟这些异教或者各种哲学辩证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是这个从使徒所接的从耶稣基督传来的这个教导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你不能超越这去自己再去想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么你看到诺斯底主义比较哲学性的。他们想到思想的，想到灵魂，才是善的，身体和物质是恶的。那就是他的反驳很简单，那么就是说，神自己都道成了肉身，成为了人的样式，就是耶稣基督。你就不能否定灵魂，只有灵魂而没有身体。因为我们在谈说特土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父，那他的特色是他是第一个用拉丁文写作的，原来都是用希腊文，用拉丁文写。拉丁文是罗马的官方语言，所以到后来你会看到罗马的天主教，罗马教会都是用拉丁文，那是因为回教兴起之后，东西两边分隔，所以一边是用希腊文，一边是用拉丁文。特土良是用拉丁文写的，他写的很多，因为对我们而言是他在用拉丁文的概念来解释基督教的教义的时候，他用拉丁文的很多的名词，因为你知道拉丁文到后来发展到欧洲的语言，到后来到英文，你会看到很多的神学名词的源头是来自他原来用拉丁文写的这些名词，我们最熟悉就是三位一体这个名词。他谈到说，他用很精确的描述说，一个实体，三个位格。他用非常精确的，我们讲说法律语言，向罗马的官员证明、说明基督教信仰是应当被接纳跟宽容。所以他在写的这些都是非常严谨的，你可以想说像一个律师，像一个法学家的角度来描述很多的事情。那么，他的名言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但是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因为这些教父们他们也会犯错啊，特土良他后来觉得他要进入更严谨的修行，他进入了一个异端小教派，叫蒙塔罗主义。那这个我们有机会还会再谈到这个。他是进入了那个教派去， 这样让我们提醒，就算是早期最优秀的教会领袖，也有可能会走错。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叫服侍，是格里面，是在亚历山大，他受到尤斯丁，尤斯丁原来是从希腊哲学角度来辩证，他很想要在那个用他所学的去让这个希腊哲学的能够接受，他想，他也想要让基督徒去认识希腊哲学，那么他有一个一个概念是他自己发明了一个概念叫炼狱，所以你知道这后来对天主教的影响很大。那么他也是，你如果读他写的东西，那是一个从灵异解经的一个角度的一位哈，这个也是要考虑到说早期的教父，就算在某些地方有贡献，也可能出错。那么还有一位是俄立根，我们也会看到这个俄立根也是一个很天才的，他。那个时候他，你要想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电脑，他做出了一个6个文本合参，就是把旧约圣经原来那个是希伯来文，他把不同的翻译本摆在一起来做比较啊，这是我们现在我们叫合参，他也是尝试。我们讲说，从系统神学的概念写著作的人，把基督教的信仰，是基督教所相信的是神、人、基督、圣灵，把它逻辑化呈现出来。那他认为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会更容易跟那个当时的社会哲学能够对话。但是也幸的是，他也开始。引进了一些希腊哲学的一些概念，所以也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我们也会谈到说，这里没写，好像那一位是居普良，居普良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那时候教会领袖，那他认为教会应该要合一。在强调教会的权柄，你知道那时候教会几乎是以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为单为一个主要的关一个单位嘛，因为那时候的交通啊，没有网络啊，所以每一个城市的主教就变得很重要。那么有些的时候，有些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或者对教会制度，他是主张说要合一。这个带来的一个后果，我们讲说，居普良带来的后果就是，他把罗马教会放了一个很大的位置，他也是把我们现在天主教很流行的，他们拿到的是彼得的钥匙传下来，所以是用这样的概念，我会想到说，从一个角度，他是认为教会应该要合一。不要分散那么多。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可以看到、听到，它是铺垫，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制度的一个主要的。我们就会讨论到说，教会初期也会犯下一些错误，这个我们可以去想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了解，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无罪。无误的人不会有错误的。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不管你多努力，都有可能会犯错。所以，我们真的都是要很谦卑的。当圣经里头也写了，你看保罗那时候也在指责彼得，讲到说彼得因为跟犹太人吃饭，那他就改变他原来的做法，让他。走向了像是律法主义，保罗也是，指责他。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必须要谦卑的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犯错。 第二个是说，那个时候新约的正典的被认出，在这个过程中间，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的人，他心里想的，我们要紧紧抓住的是使徒所传讲的，从耶稣基督来的第一手的教导。那个时候，也了解说，不是所有人都认识字，也没有所谓的书可以传，没有网络。因此，可以真正读到圣经的、明白的也不多，但是也没有那个圣经可以像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可以拿到手机都可以看到，所以在那个状况下，从听到的使徒怎么讲，一手传一手，就有可能会出错。第三个是说，文化当时文化上社会上的影响会有个冲突，但是呢？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在整个过程中，就像我在约翰福音14章，很快就要跟大家分享的，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8节这么说，他说跟那时候的使徒们讲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借着圣灵。借着圣经，他的身体就是教会。他在这过程中，你也看到那个主流、主要根基一步步的建立起来。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看到教会早期的这些一些好的发展和不好的发展，我们必须要了解说，我们的信心应该是一定要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放在人的身上。不管他原来有多好多强，他是传讲福音的工具，一个器皿。那么我们也看到，就算是这样跌跌撞撞，但是教会在神的带领下，也是一直往前行的。而这段的教会历史，我们看到是，神的信实是永远掌管所有的，在各种挑战混乱中。他用他自己的话语保守了他的百姓，所以可以讲成说，有时候会有一些神学上的误差，有时候是权力的斗争，有时候是异端的进来，可是神的信实一直是在掌权的。我们看到了，就算是有这些跌跌撞撞，神依然。确立了正典，也就是我们看今天读到的旧约、新约圣经，他也保守了他的百姓，保守了他的教会。你可以看到，主要重要的，不管是教会里头的洗礼、主餐、纯正的信仰，还是代代的相传，一直到今天。所以，我们今天来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翻开这个圣经，我们会不会想说？我们现在读的这本圣经是1800年前、2000年前训到的，用生命认出来的这一个。这个让我们在读的时候，我被圣灵的带领，让这个圣经被量尺辨认出来。我们在读的时候会被更往这个敬虔谨慎的。第二个也提到，教会是这样子的。在神的带领下，基督的身体一步步的展开。我们是到底是把它当做一个社交生活，来参与教会，还是我们想要每次的主日聚会，甚至我每次引用圣餐，我们都是跟历世历代的与基督身体生死与共的圣徒们，我们是跟他们连结的。因此，我们不要做一个孤立的基督徒，不要以为说自己在家里读读网络、读读圣经就可以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间，每次你参与教会的敬拜，你参与圣餐，参与有人的受洗，在读圣经的时候，你都会明白，神的信实，是我们所要坚守坚立的。这个是第二课哈，我们要讨论的整个内容。 我先把录影录音的部分结束，我们就可以来讨论。